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恶劣的天气迫使搜寻马航失联客机的行动暂时停止。有关当局已经做出这架班机在南印度洋坠毁的结论。澳大利亚海事安全署说，由于风急浪高，云层很厚，飞机和船只无法在珀斯以西2500公里的海域展开搜寻。搜寻行动将中断24小时。有关官员说，预计星期三的天气状况将有好转，应该可以恢复搜寻。失联班机载有239人。星期一晚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新的卫星图像分析结果显示，失联班机在南印度洋停止飞行，而该地远离陆地和任何机场跑道。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来西亚当局没有提供其他有关细节，这更激怒了机上人员的亲属，其中一些人在北京提出抗议。马航总裁叶哈亚承认，该公司对造成这起悲剧的原因及其过程一无所知，但是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幸免于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星期一采取行动，将俄罗斯无限期地从八国集团中除名，并且取消了原定于今年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经贸峰会。奥巴马总统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的领导人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召开了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述国家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莫斯科改变政策之前，暂停其八国集团成员的资格。七国集团首脑表示，原定于6月份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首脑会议改为在布鲁塞尔举行。星期一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表示，欧洲和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卫生官员表示，和埃博拉病毒相关的出血的热病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已经造成59个人丧生。世卫组织说，在几内亚一共有86例埃博拉的病例，其中13例经过化验以后已经确认。这次疫情的爆发主要是在几内亚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医疗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们正在和几内亚卫生部协商，在这两个地区建立隔离设施。美国媒体说，奥巴马政府将提出一项新法案，禁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搜集和储存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按照该法案，政府必须得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批准，才能从电话公司获取有关恐怖嫌疑人的通话数据，而电话公司将被要求为国家安全局提供特定电话号码的最新通话记录。该法案不要求电话公司延长保留电话记录的时间。美国表示，对埃及把被宣布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529名成员判处死刑感到震惊和极度的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一说，在短短的2天时间内，按照国际标准庭审数百名被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100多个人仍然下落不明，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 20% 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四年后的夏季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于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You to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她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她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 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oh,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他，他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她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接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新闻。恶劣天气迫使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客机的行动暂时停止。马来西亚当局已经做出这架班机在南印度洋坠毁的结论。澳大利亚海事安全署说，由于风急浪高，云层很厚，飞机和船只没有办法在珀斯以西2500公里处的海域展开搜寻。搜寻行动将暂停24小时。有关官员说，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将有好转，应该可以恢复搜寻。这架失联班机上载有239人。星期一晚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新的卫星图像分析结果显示，失联班机在南印度洋上空停止飞行，而当地远离陆地和任何机场跑道。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来西亚当局没有提供有关细节，这更激怒了机上人员的亲属，其中有一些人在北京提出抗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裁施哈亚承认，这家公司对造成这起悲剧的原因及其过程一无所知，但是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幸免于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和7国集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一采取行动，把俄罗斯无限期地从8国集团中除名，并且取消了原定于今年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经贸峰会。奥巴马总统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的领导人在7国首脑会议期间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莫斯科改弦易辙之前暂停其8国集团成员的资格。7国集团首脑表示，原定6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首脑会议改在布鲁塞尔举行。星期一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表示，欧盟和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方面是团结一致的。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和埃博拉病毒相关的出血热病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已经造成59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几内亚总共有86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3例经过化验已经确认。这次疫情的爆发主要在几内亚东南部的乡村地区。医疗援助组织医生吴国界说，他们正在和几内亚卫生部协商，在有关地区建立隔离设施。世卫组织星期一通过推特发布消息说，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检测的2例疑似病例结果呈现阴性。与此同时，几内亚邻国利比里亚的卫生部报告了5例疑似埃博拉相关的死亡病例。利比里亚卫生部表示，这5名丧生者包括3名利比里亚人和2名从几内亚越界到利比利亚治疗的几内亚人。美国媒体说，奥巴马政府将提出一项新法案，禁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搜集和储存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按照这项拟议的法案，政府必须得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批准，才能从电话公司获取有关恐怖嫌疑人的通话数据，而电话公司将被要求为国家安全局提供特定电话号码的最新通话记录。这项法案不要求电话公司延长保留电话记录的时间。美国表示，对埃及把被宣布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529名成员判处死刑感到震惊和极度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说，在短短2天时间，按照国际标准庭审数百名被告是不可能的事情。埃及法院把这些人判处死刑的罪名包括谋杀警官、袭击警察局 以及其他暴力活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1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当地政府公布了处于失踪状态的108人的姓名。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宝申。这个星期天，克里米亚选民就是否脱离乌克兰而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进行了全民公决。克里米亚选举事务负责人星期一表示，在参加公投的选民中，将近97%的人投票支持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斯。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诺夫宣布，他的政府星期一将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盟。而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则表示，得到莫斯科支持的克里米亚公投是在俄罗斯的枪口下进行的马戏表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严厉谴责这次公决的立场不同，中国在这次公投问题上显示出左右为难的态度。中国官媒一方面表示要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公投很难不让北京联想到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香港的未来。北京对克里米亚问题为什么如此牵肠挂肚？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在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也请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首先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公投的结果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基本上是参加投票的人97%愿意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参加投票的人可能也就是60%。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投票结果？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投票结果是不是可以左右克里米亚未来的走势？
我跟有一些观察家有一点不同，就是我认为克里米亚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呢，即使没有一个绝对的赢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输家。那么站在俄罗斯来讲呢，他本来原来就控制了克里米亚，那么这一次虽然通过了这么一个公投的方式使克里米亚呢再整通过一个这么一种方式来加入了这个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因此呢跟这个西方国家呢有一种对抗的关系，那么西方国家又不承认这次公投，所以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并没有完全赢，他原来这个本来就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克里米亚这个脱离了他，但是毕竟这一次没有形成一个流血的结果，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战争，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比较这个小，但是呢他对克里米亚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关系。克里米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一样的，水、电、天然气很多的资源仍然是控制在这个乌克兰手中。那么一下子要完成由俄罗斯来控制的，它需要比较漫长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虽然失去了这个克里米亚，在法律上来讲、公投来讲，但是呢，它没有完全失去对克里米亚的这个掌控，而且呢，由此呢跟俄罗斯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交易的关系。对于西方来讲，进行了这个谴责，进行了这个批评，也不承认这次公投，但是呢，没有引起这个战争联合国的决议声明是没什么效果，但是呢，遏制了一个局势的这个恶化。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声明是有一些尴尬但是他在这个中间呢，没有实质性的真正的这个伤害，因为他既没有完全得罪这个。俄罗斯也没有完全得罪这个乌克兰，也没有得罪完整的西方，所以他在联合国决议的时候呢，就采取了一种弃权的方式。我在整体来讲，虽然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公投 尽管这次公投其实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一个原因就是克里米亚的这个公投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的公投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你要独立这个国家必须要通过这个全国的一个公投啊。魁北克独立的时候我曾经去过魁北克现场啊，那么魁北克当时候投公投是没有通过，那么即使是公投通过了以后呢，加拿大的其他的省份呢也要参与这个公投。哎，乌克兰的法律就规定克里米亚要独立了必须是全乌克兰的来投票，但是从这个过去几十年看起来，通过一种比较和平的公投，当然这一次是有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在里面，来解决一个民族的分歧，解决一个国土的分歧，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没有比公投更和平的一种方式了。是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政治的纠结，是因为它的情况跟科斯夫的情况也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呢，分裂，那和平的分裂比这个强扭在一起要更好一些。
嗯。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呢，北京在这次克里米亚公投的问题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中国希望保持和俄罗斯和普京的强有力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想到将来新疆、西藏乃至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前途问题，所以呢，中国一方面通过官媒表示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又表示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联合国上个星期六的谴责决议当中投了弃权票。您认为对北京的这个态度您怎么解读？
其实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有些尴尬的事情，就是按照这个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么应该是支持民族自觉的，但是这种问题是在他们在野的时候，共产党也是一直主张民族自觉。记得这个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他就对斯诺谈到，他支持这个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这个朝鲜，甚至还有像这个越南，他说这些地方将来都可以独立。那么这种立场实际上到1949年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就已经变了，就是中共在历史上他放弃了他的联邦制的主张，那么他也这个采取了这种跟国民党时代、民国时代不同的，民国时代像新疆这种地区他是设省的，但是到这个中共呢，它就变成民族这个地方自治，这么一种政策，就是设立自治区。但是呢，中共的这个民族政策，应该说，60年来到现在，已经是可以被证明是一个不成功的政策，使民族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近年这种就是新疆、西藏地区的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强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支持俄罗斯，那就必然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但是如果不支持俄罗斯，那么好像中俄呢作为一种伙伴关系和以往的这种历史渊源呢都是比较密切的。而且这个刚刚这个习近平先生还访问了这个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中共现在就是一围其间吧，但是呢这次投这个弃权票实际上也是表明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所以我看这个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乌克兰人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表示理解。所谓表示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有中国的难处，中国如果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那么这个新疆的独立，什么西藏的独立，好像就变得比较的这个有理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绝不能够支持克里米亚独立，但是呢中国也不想得罪俄罗斯，所以呢中国才采取了这么一个弃权的态度。但是实际上也如这个 和平先生所言，就是事实上这个克里米亚是在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之中，但是克里米亚的这些个供应，燃气、这个电力等等这些供应又要通过乌克兰，所以我觉得也确实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不打仗，那么能够通过谈判，造成就是实际上维持现在这种现状。我认为呢，这个克里米亚真的独立的话，其实就打破了这个均衡，而打破这个均衡的话，对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和世界的这个现状来讲，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再引发下一轮的这种对抗的话，大家都有点承受不起。我基本上是这么看。
总之，所以这大概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呢希望阻止他这次投票成功的这个原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呢，我们接听的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嘉宾说的不对啊，说的首先是乌托邦式的想法。首先来说，正像金星哥在华盛顿邮报上谈的，这乌克兰只不过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争夺了一块棋子而已。首先，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人权大于主权或者主权大于人权的争论。首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实力和利益的一种博弈。当然，我们中国政府这一次成为我表现我非常满意，因为什么？不管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是基本属于流氓政权、黑帮政治，他们互相争斗，对我们中国有利。当然了，美国当然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战争打不起来，美国根本就不敢发一炮。但俄罗斯现在唯一的反击就是核武器。美国人常常瞧不起俄罗斯，说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话，实际上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的核武器。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美国非常清楚，在未来20年到30年，真正可以挑战美国的只有我们中国，所以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敌人。首先来说，美国根本就不敢和俄罗斯在现在只不过是面子上的问题，互相对最后利益博弈，想争夺最后的好处。当然嘉宾所说的台湾香港也好，只要一旦有我们当然对台湾香港这些分离势力到胡萝卜加大棒，真的必要的时候当然还是军事解放军会出现遏制。首先我认为二位嘉宾一直在所谓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当然这个和平不是中国人已经，我认为不从事政治，我认为首先你们这种观点是在未来永远有前途。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辽宁王先生基本上是持有这个战争威胁威慑论啊。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俄罗斯就是一个流氓，没别的。
好。
我是觉得中国都不该跟俄罗斯结盟，应该跟美国结盟。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北京王先生基本上是对俄罗斯呢非常的不感冒。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我想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不管他俄罗斯是什么或者是乌克兰是什么，我们现在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但是人家在人家的国家人家可以用选票说话，那在我们中国呢，我们可以用什么说话呀？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喊，拿着电话在美国之音上面说，那能管用吗？那如果谁有谁可以打电话打到中央电视台去啊，你可以去发表你的意见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有这个资格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感觉到人权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南左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刚才是辽宁王先生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这个意见，我想听听您的回应。还有与此同时呢，就是说是不是克里米亚这个投票之后呢，其实也就是维持他的这个现状，其实等于什么都没做，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何先生，
我觉得在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大家有分歧是会非常这个正常的，因为这个局势的发展 我现在没有看到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这个意见，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不要把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呢看得过于的这个凝重，因为它当然有新闻性，有立即的这个大家争论的这么一个效应出来。但事实上，在目前来看，即使是克里米亚加入了这个俄罗斯，他们之间有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个纠结和冲突，冷战也不会重新这个降临在欧洲，热战也更不可能发生。因为原因非常简单，这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对抗。俄罗斯不能像曾经那样完全脱离于这个国际秩序之外来自同一个体系，更不可能和中国啊走在一起走向这个联盟。那么欧盟的这个发展呢，本来就需要一些过程。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欧元区和这个申根组织，连英国也没有这个参加，所以它这个摩擦和冲突啊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们看一看这个巴尔干岛，就是前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年之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独立为了防止这个国家的分裂啊，死亡了这个几十万人。然后最终呢，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分裂了，而且分成了很多国家。在过去去年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九十月份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跑了这些国家。我后来发现，这些国家现在在走向统一。为什么走向统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讲单元比较小，然后这个人民和资源力量也比较小啊。那么加入这个欧元的这个欧盟欧元的这个大区域里面呢，会增加他们跟这个区域之间的这种经济平衡，得到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独立完了以后的结果呢是统一。所以人类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潮流啊，在同时进行。一个潮流就是尽可能的分裂，尽可能的独立，尽可能寻求这个民族的自觉。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克里米亚，在很多区域里面其实都在有这种呼求，而且呢有的已经实现了。实行完了，只要不是通过一个战争方式的解决，即使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这种合作关系反而是加强了，不是这个减少了。你比如说像巴尔干岛，我刚刚看了那些海关呀，刚刚修建了很多新的海关，很漂亮啊，也有了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海关人员。但事实上，这个海关很快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加入欧盟以后，欧盟这些国家是不需要任何证件的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这个局势看，既不能以冷战的思维，也不能以热战的这个思维。有如果在一定条件之下能够分裂，能够这个独立，也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因为未来它必须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价值之下，获得一种经济合作的环境经济合作的这个条件之下。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秩序之外，无论是它的人权价值观、民主价值观，还是它的经济合作，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也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回到冷战的时代，更不可能回到热战的时代。我觉得，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对克里米亚的这个评估，不要评估的太凝重，因为有时候是一种新闻的躁动，有时候是大家一种情绪的发泄，有时候是一种时间好像集结在一起，就像到这个泰国一样的。我到泰国就看，我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和媒体所焦虑、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是相差非常之大的。实际上，今天的克里米亚的情况也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时间很快可能就把这个冲突给抚平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姚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美国和西方支持科索沃独立，不惜动用武力，但是现在俄罗斯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动用的武力，这上面有什么区别吗？请你们回答一下，谢谢。
我可以回答一下。
好，谢谢。等一会儿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然后再一起回答。河南的梁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梁先生。
啊，你好，你好。我想跟那位先生说，这个科索沃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但是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没有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河南的梁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科索沃的问题。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知道你最近去了东欧很多的国家，对那里的现状都非常了解。在你看来，在国际秩序当中，所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权、民族自决权之间有没有很大的冲突？哪个应该让位于另外一个？
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愿意自己的领土是分裂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还是亚洲的国家，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尽可能捍卫这个领土的完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这个使命。但是一个国家的形成有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个因素，有的是一些战争强求的，有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的是区域强权的问题，所以很复杂。那么在这个二战以后，这个很多国家都在这个追求了这个民族自觉，那就跟原来的主权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原来的主权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从数字来看，分裂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统合的因素就越来越多，而不是在减少。包括在亚洲也经历了亚盟，要包括在这个这个北美也经历了北美贸易协定。那欧洲就更不用说了，欧洲不仅是这个民主和自由文明的一个发源地，也是在现代政治文明里面走了大大的一步。所以我最近几年去欧盟，我就感慨非常之深，产生了这么多的民族的冲突、国家的冲突，几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个欧洲，但是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向和平、走向统合。而这种统合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从趋势来讲是没办法走涨的啊。所以我就在说，独立和统一在同时进行，就像我们的婚姻关系一样的，我们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离婚，但是没有因为离婚很多了，我们的结婚没有在进行。所以离婚和结婚是人类的一种选择，我觉得给人们一种和平的、合法的、安全的一个选择是最重要的，尽可能避免一些战争和纠葛。那么很多的民族的冲突，也许在一定时间之内，只有通过分裂才会是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如果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这个经济利益、共同的这个和平的这个诉求，那么这一段合作关系又会重新走在一起。所谓中国人实际上在这一点来讲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三国演义》《三国志》讲得很清楚：天下这个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使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分和合在同时进行。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呢，我想最后一个问题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呢，对于中国的政府来说，可能远远比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更加的敏感啊。那么也就是说，我想问问您，在这个事件呢，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启发？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派军的话，会不会给中国政府立下一个先例？
我想那个中国肯定是不能允许新疆这样的这个地区和西藏这样的地区独立，这个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讲，这是绝不会容忍的。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态，这个我想中国政府肯定会出兵。所以这个克里米亚问题呢，它实际上和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应该说超过新疆和西藏。因为它实际上是这个欧亚的这个咽喉地带，那么再有呢，据这个我记得撒切尔夫人曾经分析，就是乌克兰的地位，他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应该作为这个俄罗斯和这个欧洲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和北约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而不是这个要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边界。那么现在这个克里米亚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已经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克里米亚在历史上，这个在1918年克里米亚就归属俄罗斯了，那么1954年的时候又这个俄罗斯又把这个克里米亚划归给乌克兰，后来到1992年，实际上克里米亚想独立，但是没有独立成，那这一次是第二次企图独立。所以在这个历史上和文化上，就克里米亚它有多次的这种变迁，而克里米亚你也注意，这次的克里米亚的比较早的这个原住民就是鞑靼人，这次大概90%几都没有参加投票，因为鞑靼人和这个俄罗斯的历史仇恨是比较多的，在这个二战期间，这个大批的鞑靼人被这个被迁移到西伯利亚，后来现在这些回来的鞑靼人其实都是那个时候被斯大林赶走的那些鞑靼人又回迁过来的，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不愿意这个归并于俄罗斯的。所以我想其实也就是和平讲的这个分久必 合久必分，这就是历史上某一块土地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被某一个民族占据，这种情况是过多少年或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于克里米亚这次公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那么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感谢您收看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节目，我是宇宙，再见。
再见。